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五晚西雅图中文电台 FM98.9 AM1150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欢迎您的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是牙医博士 Dr. 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想牙齿的健康往往被忽略，但是也与我们的整体的健康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邀请到他在牙医领域深耕多年的这个牙医博士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学医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以及在口腔健康教育当中所做出的一些贡献，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个全新的领域。首先我想请Dr. 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谢谢莫妮卡，我是秦一飞，我原来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然后完成了我的口腔正畸学的硕士培训，然后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完成了口腔专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然后来到美国以后我又在UCLA 完成了 TDS 的学位的这样一个培训，然后拿到了华盛顿州的牙医执照，现在是华盛顿州的一名职业牙医。
对，这一段本来是我要介绍的，谢谢。我想代表很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些非专业人士，想采访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DDS 是一个怎么翻译吗？
在美国这边的牙科学位它是分为两种，一种叫 DDS， 一种叫DMD。DDS 就是 Doctor of Dental Surgery， 然后 DMD 是Doctor of Dental Medicine。然后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学校会叫不同的名字，然后会有一个 board 来管理他们都需要就是教哪些学科，然后毕业生需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 requirements， 然后如果你顺利的完成了那些 requirements， 学校就会给你授予一个学位，然后如果你到时间没有完成的话，一般会让你延期，也有很个别的会拿不到，然后这边的还是挺严格的。
是的，哎，您刚刚说到这个，你们是 surgery， 但是那个 medicine 他们也是可以做手术的，对不对？
对，其实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学的内容，就这两个基本上都是 equal 的，只是不同的名字，然后其实他学的内容都是一样。我个人感觉口腔医学牙科在这边也包括在国内，牙科跟口腔医学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外科为主的一个专业，就是它主要还是动手的能力是最主要的，然后用药的话是非常少的，然后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疾病和治疗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一对一的，然后它不像内科像一个系统，然后你有的时候需要很多的逻辑和思辨，然后外科的话没有太多的逻辑和思辨，基本上就是这个病就是对应着这个术式，然后主要就是看你能不能把这个精细的操作做好，然后其实我觉得它的门槛也不算特别的高，然后就是只要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然后拿到了正常的学习成绩的，然后你只要勤奋的练习，就是不停的动手去练习，然后最后你总能掌握，但是也是有天赋高的人会练得非常的快，就是手非常的巧，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会非常的快，然后天赋一般的人就会慢一些。
对，但是先天的这个天赋是一方面，还有后天的这个努力也非常重要。
对，只要是好好努力的，就是好好练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每个小朋友，只要是拿到牙学院录取的小朋友，大部分的都是可以正常毕业的。
你知道吗？在我采访你之前呢，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有很多家里有小孩，并且对牙医这个学科非常感兴趣的，他们也有一些很好奇的方面想要请教你，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就问到说， 牙医学习期间是怎么来做实验的？是用猴子吗？还是说用一个牙齿的模型？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用塑料牙，
嗯，行哈。
所以我觉得，嗯，就是那个学习的环境不算是非常的宜人的，我个人觉得，因为嗯，就是100多号人，然后当然可能公立学校的这个班比较大，然后就是100多个学生，然后在同一个大屋子里面，然后每个人大概有那么1平方的空间，然后你就在那个拿那个牙钻，然后在那个塑料牙上面练习，包括考试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多人然后在那里坐着，然后一喊开始，然后你就从一个时间开始，然后就完成他要求的那个手工操作，那个噪音还是挺大的，然后粉尘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学牙医的成本比较高也是在这里，因为那个设备都是跟你在临床上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那个塑料牙的话在美国这边反正还挺贵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要2刀一颗牙吧，但是我看国内拼多多上的都挺便宜的，大概1人民币一颗牙，但是它可能那个我们叫 tap down， 就是那个仿头模，它可能有它自己的那个就是型号什么的，反正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些，然后拿过来之后它也装不到我的那个上面去，所以说就还必须要买他们这边的材料才行。嗯，所以我个人觉得学牙医，不光是学牙医吧，我觉得可能学医学，学健康类的专业，包括牙医、护士、医生，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都是一个比较吃苦的过程，相比较其他专业来说，这个学习的环境不会特别好。你像牙医的话，你在那个实验室会有噪音的问题、粉尘的问题，然后有一些材料的味道也比较刺激。然后如果你要是学护士、学医生的话，有的时候患者的这个个人卫生也不会特别好，然后所以说也是一个不是特别舒适的环境。然后学医的话还是很累的，要背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应该在国内也是医学院应该是比其他的院校都是明显要忙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学医的话，如果只是从 financial 的角度的话，它其实性价比不算特别高，但是它确实还是一个挺有成就感的行业。对，
你这一番话已经击败了很多本来对这个牙科方面感兴趣的学生。
对，但是我觉得最后留下来的小朋友，特别是在美国这边，就是最后留下来的小朋友，他们是真的就是想好了才学的。因为你看像我们在国内，你去学牙医基本上就是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报一个志愿就行了，但在这边的话它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然后你先要去做，
而且本科好像还没有牙医专业是不是啊？
对，但是 UOP 它有一个5年的那个项目，然后就是把那个 undergrad 和牙学院整合在一起，
对，连在一起的，对，
可以拿到 degree。
但是它单纯的如果是一个 bachelor degree 的话，好像是没有牙医专业的，
对
吧？
对对
对，
在美国这边是没
有。你首先要学一个 pre med， 无论是生物还是化学，然后再转，所以其实是要花很多年的时间的。
对对对对，但其实不光是你要在学校学这些 prerequisition 的这些课程，你还得要真的去 shadow 那些牙医，然后很多同学他们都做过 assistant 或者做过 hygienist， 所以他们其实在入学之前就已经有很多的知识，然后他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个专业每天都是在干什么，所以他们最后但凡是选了，他们真的想好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对，而且美国这边的很多学生他实习的经验比较丰富，在本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在牙医诊所已经实习了。
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前提出来的，就是那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你们用的是模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人的牙齿是有神经的，那么如果你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疼痛，可是你用模型的话他是无感的，所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对，还是有点区别。对对对，还是有点区别的。对，所以说就是我在 UCLA 的时候，他的那个 lab 的那个教程就是那个没有水的，就是你磨牙的时候没有水，然后就 就只是有粉尘，但其实在患者的身上的话，你是必须要喷水的。
对。
然后有水雾的话，你就会看得没有那么清楚，相对于这个在 lab 里面。我个人因为我是在国内工作过的，所以我其实有点记不太清楚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了。但是因为我有工作经验，所以我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对于就是没有工作经验，然后从 lab 里体牙直接到真人身上的话，我们也会让我们用一些拔了的离体牙，就是拔了的离体牙，然后做一些这个就是感觉。但是因为 UCLA 它那个 lab 是不喷水的，所以就是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 lab 到临床实践，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个人感觉，他们美国这边，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吧，虽然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个感受，但是看从他们的结果来看，他们还是能控制得好这个质量的。我在 UCLA 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小朋友他们从lab 然后到临床，当然也会先让他们洗牙，就是也是先从洗牙的患者开始，你先习惯那个牙龈呀，然后那个喷水啊，然后那个患者的体位姿势啊，然后大概你要洗10口牙之后，才开始钻牙，然后钻牙的时候，我 UCLA 它是要求，4年级的学生你需要带2年级的学生看第一个病人。我记得我带的那个2年级的那个小朋友看了第一个病人，反正我觉得他做的挺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lab 已经就是你对那个治疗已经烂熟于心了，除了喷水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控制的挺好的。
对，因为这个行业是不是相对比较规范，你也不能有什么创新。
对，然后
比如说 IT 行业总是要看你的 innovation， 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是没有办法 innovation， 你就是要非常的根据这个 standard 的标准操作。
对，我现在想一想，可能他们就是很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就是我记得那个2年级的小女孩，她钻得很慢，然后她钻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叫代教老师来看一看这个还有没有遗留的龋坏，然后代教老师说还有，然后你就再钻一钻，然后到最后老师说全去干净了，好了，这就可以了。我觉得可能慢是主要的原因啊，当然真的很慢，补一个牙要3个小时。
对，不过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刚开始嘛，他首先要熟能生巧，但他熟悉了以后速度就会加快。所以我想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孩子其实都很害怕见牙医，包括我几次去见牙医我都就是心里很紧张哈，尤其是我们在中国的环境当中从小没有养成看牙医的习惯，对吧？就是来到美国以后是从出生开始就要看牙医，因为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文化和背景。那么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如何保护好牙齿，尽量少的去见到牙医，或者是去补牙、修牙、拔牙这种操作？那尤其是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们提一些平时护理牙齿的一些科学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美国这边的 preventive 真的做的是非常的好，以至于都没有多少 treatment 的治疗要做了。然后他们的话就是小朋友从6个月开始，然后他们就会去看牙医，然后其实他们最开始看牙医的时候就是牙医给家长示范一下那个标准的刷牙方法，然后拿那个牙刷，然后那个蘸上牙膏，然后给你刷一刷牙，去去软垢，然后就行了，这次就结束了。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会每6个月去看一次，然后等到小朋友稍微大一点他能 tolerant 的时候，就会用那个 scaler， 就是那个其实有点像我们牙周刮治的那个东西，然后用那个 scaler 每次去把它的那个软垢菌斑给它除一下，然后再给它涂点氟。然后我在 UCLA 儿科轮转的时候，他们那边有那个 medical dental 的那个 insurance， 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这些 preventive 的全部都是 cover 的。然后你就看他们有个小朋友就从很小的时候，然后到10几岁就很坚持的去看，然后到最后都没有蛀牙，就从儿科转 把他转到 general dentist 之后，他都没有蛀牙过。你感觉那十几年的病历，你看一下，真的很有成就感。嗯，所以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去看牙医，然后儿科的时候，一般我们是不用那个超声介质的，就是用手动的那个scaler 来刮一下，然后刮一下，然后涂涂氟，然后帮你那个再给你演示一下怎么用 floss， 然后再让你给我瘦一下怎么刷牙，怎么用 floss，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 education 的过程，然后每半年强化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但其实这个工作也很简单，然后在真正的private practice 中，这些工作可能都是 hygienist 在做的，医生可能就是最后的时候去看一眼啊，有没有蛀牙，然后有没有错颌畸形，然后就走了。这些具体的工作都是 hygienist 的做，但是家长能好好的坚持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就是医生也是很有成就感，然后我觉得家长跟孩子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啊。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想学这个专业，但是总是觉得会面临很大的这个困难。但是你刚才说到他的那个 financial 的方面，我觉得我持有不同的观点，因为好像在华盛顿州，这个牙医的收入还是很高的，尤其是一些如果是自己开诊所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很年轻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你为什么会认为他的这个收入比不是很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呢？
我觉得，它跟 IT 肯定是不能比吧，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承认的。有好多的那个国内学医的同学来了这边都转码了。然后，首先它，最近几年肯定跟 IT 不能比，这个是确定无疑的了。然后，我个人觉得，牙科是一个传统行业，只要它是传统行业，它就是一个充分，然后特别是在美国，它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然后它作为一个传统行业，作为充分竞争，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平均回报率，它不会有特别高的超额的回报给你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新兴的东西。然后虽然它的总收入，如果说你很成功，就这个牙医很成功，他的总收入可能会还比较高，但是他的教育成本就很高。然后，我觉得如果想要financial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可能刚毕业的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去中西部地区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大城市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饱和的状态。然后，刚毕业的话，基本上就是洗牙检查，然后补补牙，不会有太多特别复杂的这个治疗给你做的。你自己可能患者可能很难信任你，然后你自己可能也有点没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情况。那但是如果去中西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中西部，你就说华盛顿州吧，你去那个 Yakima 周围的那些 public health 的诊所，那你就会有 plenty 的病人了，你就会有充分的病人，但是它的收费没有那么高。然后我觉得牙科的工作还是一个这个时间密集型，就是你要是想收入比较高的话，你会很忙，然后一天要看很多病人，还是挺累的，我觉得体力上还是挺累的。如果要学牙科的话，我觉得身体就是体力上还是有点准备会更好一些。
对，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已经是在西雅图定居的话，其实要去 Yakima 还是有点难的。对，所以我觉得你看美国的很多学生他们会有愿意去 relocation 啊，会选择不同的地方，对吧？因为我去个 Yakima 那边有一些地方还是原住民在那边住着，你知道吧？
哦，
就是说整个他的经济状况还是在全华盛顿州比较低的。哎，我就非常好奇，您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学口腔医学，然后过来了以后也没有换专业，那就像你刚刚谈到，很多人呢就是来到美国之后都转码或者进 IT 行业了。我看到各行各业转码的，学医学的转码，学钢琴的转码的，就不同的行业的都会转码。所以你是真爱，就是一直坚守自己的行业没有变。所以我就想代表我们的听众问问你，是当时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使你在北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个牙医方向，然后来美国以后也还坚守这个方向？
在国内的时候其实 这个选择学医，这个就是高中报志愿一下的事儿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是很想学医，因为这个专业还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专业。不说它的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它还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专业。然后当时我就报了临床医学，但是因为我的分儿不够高，我就被调剂到了口腔医学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是口腔医学的分儿比临床的要低，现在可能是反过来了，口腔医学可能是比临床医学要更高了。然后我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儿，就是，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在第二次高考，所以我就，然后给我调剂到口腔之后，我就学。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 Linwood 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 Linwood 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主要是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我主要是学的过程中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挫折，然后然后研究生又申请上了北医的正畸专业，然后就那个时候应该是口腔最好的专业了，然后就很顺利，所以就一直就这样顺下来了。然后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呢？
我在北京工作了6年。但是我觉得学医的这个是这个沉没成本还是很高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韩国电视剧叫《鬼怪》，然后有一个医生很年轻就出了意外就要死了，然后那个鬼怪好像就要渡他去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就跟他说，现在就要把你前生的东西全都忘记了。然后那个医生最遗憾的就是他辛辛苦苦背了那么久的医学知识就全都要忘了，然后觉得特别的这个心疼。我觉得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当时来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辛辛苦苦学的东西，然后如果都不去用它了，我觉得很难割舍，真的很难割舍。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就还是继续当牙医吧。另外我觉得也，如果我们想要就是真的要定居在美国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医疗系统，因为这个真的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然后你要是能当牙医，然后去重新上一下这个学的话，你对它的医疗系统就体会就很直接了。然后所以我就心想，那我就还是继续学牙医吧。然后因为北医的话，其实有很多在美国这边职业的前辈，然后职业的牙医，自己开诊所的，或者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有很多很多。然后你就只要稍微找几个师兄师姐，甚至师弟师妹问一下，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准备了。然后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同学来说，相对来说这个过程也不算特别复杂，就是你把那个试考一下，然后托福考一下，然后就去面试就行了。 然后大部
除了
分人
要
都
考托福，还要考哪个考试？
就是因为我们是国际牙医，我们相当于是跳过了这边牙学院的前2年，我们是只参加那个临床的那一部分，然后前面那些就是在教室里上课的那部分，我们参与的是很少，所以他需要你先参加一个考试，然后就证明你那部分的内容也确实是都已经掌握了，然后就把那个考试考一下，然后再把托福考一下，然后你就去申请，然后面试，然后就行了。
因为我知道
我
他是可以将，等于是将你中国的这个学位可以 transfer 过来一部分，对不对？
对，相当于是你节约了2年的这个美国牙学院的时间，对，
太好了，那说明中国的牙医是学科还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啊？
也不光是中国，应该全世界的很多国家都可以。但是其实牙科的话还是不如临床好。临床的话，它是你就直接不用上学了，你就可以直接去 match 住院医，然后就直接开始可以挣钱了。对，但是牙
但
医
他
的
好
话，你
像
还
要
要
考
花
一个医
钱。
师，要考一个医师执照，还是要考的？
他们，我不是特别清楚，
就
临
是
床
国
医
内
生
的
里
医
面，
学本科5年制的医学本科，在美国就等同于美国的 doctor degree。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真的是很重要了。所以我的家庭医生他就是中国的医学本科毕业，然后在美国他就是直接等同于doctor degree。对，所以是非常
对，我
节
对
约时
如，
间和成本，当然他是要通
对
过这个，
如，
还是要通过
对，
一个医师执照的考试啊，当然可能也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的。
对对对，但是现在中国的医学院有那种就是用英语授课的那种专业，我觉得我家孩子将来如果想学医的话，我都想让他们回中国去学医，
是我
也不
曾
只
经
是
看过
中
一个
国。
报道，就是说美国现在因为急缺临床的医生，所以他们中国每年有一个方案，就是派1000名中国的医学生来美国做医生。所以他在中国读医学院，然后来美国只需要通过这个考试就可以直接做医生，不需要再读书。因为美国的这个医学考试难度非常高，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上医学院，就像你说的，成本太高，然后美国的医学院也很贵，而且他又要从本科再加一个硕士和博士，加起来有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甚至要几十万美金。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走这样的一个道，另辟蹊径哈，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就中国读一个医学本科，然后直接可以来美国做医生。
对，而且在中国，这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反正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上手
你
的
现在也很
机
年
会。
轻，哈哈。
美国这些他们上手的机会还是要少得多了。
上手的机会要少很多。
对对对，美国这边他们还是对，因为他们人口还是少，然后医生还是多，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预约就需要等？哦，你是说人口少？哦，I see。所以当时哦，就是选择了一个专业过来以后，也不想再前功尽弃，然后再比如说转 CS 或者做其他的。对，也就是也是需要对病人有这种爱与 passion，就像你说的。你觉得这个成就感主要是来源于，当病人的这个牙齿恢复健康以后的这种成就感吗？
对，我觉得其实美国这边的 preventive 做得很好，这个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很羡慕他们这边 preventive 做得这么好，然后就很多我在这个临床上看到很多老年人，然后他们都70多岁了，还有很多的牙，然后我觉得还是这一点特别吸引我。其实我当时来的时候也是要在正畸的专科和全科牙医之间也是要选一下，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还是喜欢干全科牙医，还是喜欢这个 preventive，就是维护健康的这个感觉，会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因为国内的很多老人好像到了60岁以上，70岁几乎很多人都牙都掉光了。对，所以
就
你
这
觉
边的话，
得，所以你觉得
这
在
边
中国学医学和在美国学医学，你感觉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差别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我觉得语言，可能语言就是差别最大的，别的差别都不算太大。这个专业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专业，就是知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中国你是用中文学，美国你是用英文学。我觉
所以
得
你是如何能
没
够
有什
迅
么
速
区
的这个把语言给转换过来？是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准备的过程吗？
这个语言，首先你要，就是通过他那个知识考试，你要把所有的这个英文单词你就都知道了，要不然你也没法去参加那个知识考试。然后，但是真正的跟病人交流，还有临床，就是你怎么 pronounce 那些单词，那还是要在临床中就是带教老师一点一点给你示范。然后我其实觉得我的语言到现在也还得需要持续进步，我还是要持续的跟我们诊所的这个老医生学习。然后我在 UCLA 的时候，感觉患者真的非常 nice，他们对于我的语言的问题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什么疑义，我还挺诧异。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可能会面临到很多质疑，在于语言的问题，但是他们其实不是很 care 你的发音不是特别好，或者语法不是特别标准，然后反正只要你的操作行了，然后完成他们就是你的老师都检查了，说你这个 OK，他们好像就挺 OK 的，反正他们都很 nice。
对，
然后
非常
现
感
在
恩。
在这边，对对
不过我们还可以
对，这
不
边。
断的学习和精进，因为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啊，就是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只要我们是新移民，我相信你跟我应该都是新移民，这学语言应该就是这一辈子要面临的事情了。我们的基础
对对
教
对，
育都是在中
是
国
这
实
样。
现的，对，所以来这边以后，可能未来的几十年都要不断精进我们的语
对，
言。
对，对，但是反正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西海岸这边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氛围。我个人在工作和学习中，没有因为语言不好的问题受到区别的对待，至少当没有明显的受到区别对待，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现在为止。当然，也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就是私底下的区别对待，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至少表面上，还是都是很正常的对待你，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能不能也这能做到这么好，
对，我想可能不能，
我也觉得是。
因为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因为我的专业是 business MBA，那么这个专业的人大部分他们就是很多人是，尤其美国小孩是非常能说会道的。然后你不管是在金融行业也好，在其他行业也好，就是要表达你非常强的这种 communication skill。那么我们从语言方面就一定是最大的一个劣势。但是因为你们的专业呢是一个流程化的，你只要不要出错误，step one, step two，一步一步的把它能够操作下来，这样对于病人来说，他的牙齿恢复健康了，没有问题了，他就满意了。他不是需要你这个医生特别能说，你今天在这里演讲，但是你操作没操作好，他比如说给他流血了，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损伤，那他肯定是不满意的，对吧？他不考察，他不是考察你的表达能力。对，所以你只要不出现错误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在 business 领域的话，其实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语言的，尤其是一些公众演讲的一些场合。你比如说你去什么金融机构工作，那就看的是拼的就是口才，对不对？就像这
真的
次，
是，
其实这次，在美国被刺杀的这个年轻人31岁 Kirk，他就是他大学都没有毕业。但是他因为是英语母语者嘛，所以他可以在牛津啊、剑桥啊等等美国的名校，包括他这次也是在犹他州的一个大学，在演讲的时候被刺杀。他的口才表达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一样的这个水平哈。那他在这个岗位上面，他一定是对他的 communication skill 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对，语言是需要不断精进的，可能就是在你们这个行业，对于语言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很多行业其实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要求的。对，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哈，在接下来能够把语言更上一层楼。就因为
是
很
的，
多
是
人来
的。
这边30年、40年，但他依然还是要不断的精进语言问题。
是的，是的，
对，我想很多听众也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那么成人和儿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小孩儿，他们，我看到他的这个屏幕上面有什么动画片啊什么的，因为他内心有种恐惧什么的。那在成人和儿童的治疗过程当中，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区别吗？包括用药啊，还有麻醉
我现
啊。
在。 我现在对于儿童的话，我主要还是在 UCLA 那边儿科轮转的经历，然后我在这边的话就只看过一个2岁的小朋友，然后我觉得我们在 UCLA 那边，因为是学校有点像那种 public health，它没有那么好的环境，然后就是诊室虽然布置的是更可爱一些，然后更色调更鲜艳一些，但是我们没有那些动画片啊这些电子设备，感觉当然患者也主要都是低收入的患者，他们可能也没有见识过那么好的诊室。我觉得基本上还是靠跟孩子聊天儿，然后就是先跟他聊一会儿，然后问问学习怎么样啊，然后今天过得怎么样啊，然后再进行治疗。然后成人的话，基本上还是 focus 在这个治疗上。但是小朋友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我们在 UCL 那边轮转的时候，主要看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定期复查的患者，就主要还是这个洗牙跟这个检查，然后涂。服，然后真正的小朋友如果有蛀牙需要操作的话，他们很多都在全麻下进行，稍微复杂一点的都会在全麻下进行，然后所以也就没有配合的问题了，然后
就很
成
多
人
家
的
长
话，
有疑问，说这么小的小孩儿，就是说在进行麻醉的时候，是不是对他的身体或者是大脑有一些影响呢？
这个我没有看过专门的文献，我记得好像我印象中有一篇文献，好像是说对小朋友的记忆力，但我不记得是短期还是长期的了，好像是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文献可能还得要去查一查最新的文献，然后看一看它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医学都是权衡利弊吧，就是如果你 preventive 做得好，就不需要进行这种治疗，那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是已经就是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权衡利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小朋友需要拔牙或者需要做很多补牙的话，如果就硬是绑着他，就是那样心理创伤可能也会影响记忆力。我觉得，就是权衡利弊。所以说，还是预防为主，重在预防。
对，重在预防。所以我觉得近些年来，就牙科的这个技术也有很多方面的突破。比如说，我看到现在的牙冠已经跟以前的牙冠不一样了。以前呢，可能就是钢铁的这个牙冠。但是我也看过一篇文献，就是说这个在学校当中，尤其是青少年低龄阶段，如果是戴着这个钢圈的话，那孩子在学校会，尤其是美国的有一些，就有一些学校，他会给这个戴钢圈牙套的小孩起一个外号，就是在学校形成这样一个歧视。其实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当然也有叫什么牙套妹什么什么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我发现新的这个牙套的技术也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它有一些隐形的、透明的，那么就会对学生的这种孩子的这种心理的自尊心啊，心理的影响就会影响的会相对小一点。所以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已经现有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跟我们咱们从小传统认知当中在中国所接受到的那一套是有什么区别或者更先进的吗？
我觉得如果是正畸的话，隐形矫治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了。有了隐形矫治之后，我觉得成人对于矫治的这个接受程度就一下好了很多。然后隐形矫治的话，它跟那个钢丝，它有其实还是有点不同的适应症。但是对于美国这边来说的话，大部分的病例都是不拔牙的，然后都是排排齐的，他的牙齿基本上是一个倾斜移动，倾斜移动的话，隐形矫治就能挺充分的做好的，但是国内的话，有很多就是拥挤的病例，有的时候牙齿可能需要一点整体的移动，这个时候隐形矫治还是会有点困难，也能做，但是如果能戴钢丝，像自锁托槽或者什么，它会让这个力量更轻柔，然后速度会更快一些，然后所以说它是各有利弊，但是确实是隐形矫治出来之后，接受度好了很多。再有就是隐形矫治的话，它可以拿下来刷牙，相对来说刷牙的这个维护就容易了太多了。特别是用牙线，那个钢圈的话，你得需要从底下穿过去，像穿针一样，然后那个就 困难了很多。但是如果隐形矫治，如果小朋友不刷牙的话，那这个食物残渣卡握在那个 tray 的那个下面，那个牙套的下面，那它的那个无氧发酵就更厉害了。它你带那个钢牙的话，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你的唾液一直在冲刷，然后一直在缓冲它的那个酸。所以说如果是小朋友能坚持好好刷牙，用隐形牙套的话，就是很好，就是也好刷，然后刷的效果也好。然后如果小朋友就不能好好刷牙，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个正畸就应该 delay， 就应该等到他有这个自主的意识，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时候再进行。但是有的时候毕竟小的时候做快，然后这个疼痛也少，然后费用也小，然后长期效果也好，然后风险也低，所以有的时候也还是会选择在小的时候做了。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能那个钢丝的牙套那个 open 的环境，反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口腔卫生不好的小朋友反而那个带钢丝的时候他会损伤会稍微少一些。但肯定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从小就定期的去看牙医，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把牙齿都维护好。
那如果你在面对儿童患者的时候，你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他的这种恐惧呢？
就是在美国，在国内的话，我就没太有这方面的这个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国内我也不太知道。然后在美国这边的话，反正就是你进去之后，想跟他打招呼，然后再跟他聊一聊你今天都干什么了，然后你在学校怎么样啊，上几年级了，你喜欢什么课外活动，然后就先跟他聊一聊天儿，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缓解他的恐惧很多了。然后就是。然后你每做一个动作之前，譬如说你戴上手套，你要 touch 他的嘴唇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啊，我要碰一碰你的嘴唇啦。然后你要把那个口镜放到他嘴里的时候，你要先给他show一下啊，这是这个小镜子，我要把它放到你的嘴里啦。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因为你想一两岁的时候都是妈妈抱着他躺在椅子上，他还是相对是有安全感的。然后妈妈再一鼓励他的话，他还是能配合，那个时候的小朋友还是听话的。然后所以就能够逐渐进行下去了。然后他每半年都来，每半年都来，他已经形成一个流程了，然后他就没有太强的抵抗情绪。然后如果他有一点点的这个龋坏，包括他六岁的时候要做那个窝沟封闭，这边叫 sealant， 我觉得大部分能够从小就定期看牙医的小朋友都能配合的挺好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种很浅的龋坏要补牙也不需要给他们上全麻，就是有的时候也不需要打麻药很浅，或者是局部打一点点麻药，他们都能配合的挺好。我觉得主要还是从小就已经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习惯，然后就已经建立了这种关系和信任感吧。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他们这边的这方法。
我个人呢觉得这个来的时候给这个动画片和走的时候的 sticker 是比较管用的哈，对于小宝宝来说。
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好的，对，以后可以考虑加上去。
对，因为我们家每次去的时候只是有如果去有一个比较常去的诊所的话，他会有这些，其实也没多少钱，但是呢他就会缓解他的恐惧，然后让他开心一点。但是不会一直 focus 在他的这个治疗的牙齿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想接下来我们问一问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了。那我知道你让我最敬佩的就是你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在这个哇多重身份的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而且还不是在西雅图，是 UCLA 又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然后让你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当时就觉得来了以后就是肯定还是要继续工作，然后就还是想要继续当牙医，那这个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申请的那一年特别巧，我不知道为什么 UW 他那年停了一年招生。然后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我 我就不太清楚，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他停了一年招生，嗯，对，然后所以那一年我就没有 UW 这个选项，然后嗯，但是我又不想等，然后我就投了别的一些学校，然后后来 UCLA 给我发 offer 了，然后他的那个 program 更短，只要两年 ，UW 的是两年半，然后 UCLA 也是公立学校里面学费最 affordable 的一批之一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嗯，
哎，但是你是外州，所以是要付外州的学费，对不对？
啊，没有，国际生不分州内州外，全部都要付国际生的学费，对，基本上就是你两年的项目跟本土学生四年的项目其实是一样的。学费，对，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是去吧，然后就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本来是疫情期间都是远程办公的，所以我以为我家里人会跟我一起去，结果开学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远程办公了，所以就嗯，但他们其实也还是去待了一年，就第一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 LA， 然后第二年是我们全家都在 LA 那边，嗯，我觉得也挺好的，小孩子也看到了这个嗯，别的地方的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嗯，然后
所以最后你还是决定回到华盛顿州，没有留在 LA 吗？
对，我觉得 LA 的阳光特别强烈，然后我觉得伤皮肤、伤眼睛，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西雅图，我还是喜欢阴雨连绵的天气。
Oh my god！ 有的人是觉得西雅图的阴雨连绵太可怕了，所以就搬去别的。
对，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像我这样想，但是我还是喜欢西雅图这种比较阔的、这种比较这个潮湿一点的。
因为你这种做科研的人就是比较喜欢，因为下雨的话，其实我们很难经常出去玩，尤其是冬天有六七个月的时间，特别适合在房间里面读 paper 啊，写论文呐、啊。
好好干活儿。
对 ，OK。所以当时家人其实也是非常支持哈、啊。我觉得今天的这段可以让我们广大的男性听众朋友们多多多多学习一些啊，如何支持家中的另一半。对
对对对，就牙学院本身是女生多，然后有很多女生都是已经结婚的，对牙学院同学的家属都是非常非常 support 的，也不光是牙学院吧，我觉得可能医学院还有包括护士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program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然后所以说
尤其是我知道护士专业的，因为我认识一个护理专业的人，他们是工作时间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那么一定是要得到家人的很多支持的、
嗯、
因为你这个时间不断、嗯、这个时间段不在家，然后你如果有孩子的话必须要先生来照顾，所以
嗯，
觉得真的是、嗯、但是我觉得你的专业也非常好，是你们不需要熬通宵的夜班，对不对？
对，我们不需要，对，我们相对来说生活还是非常规律的。
对
对,
对，但是有一些医生的比如说妇产科啊等等的也是需要轮班通宵的，对吧？
对，是这样的。对，我觉得他们的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人不支持你，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对对，
嗯，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呢，也要考虑到你这个家人是不是有足够的支持，还有你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 balance 怎么来平衡，
对对对，
等等。
对
对, 对，还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显示，有一些长期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因为他长期是不规律的生活，有时候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有时候是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那么他会有抑郁的倾向，因为你的生活生物钟是不断在调整，而且他是要不断变化的，因为也不能让一个护士常年是通宵值班，然后白天睡觉，他永远没有办法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对吧？周末也不能跟朋友一起玩，所以他们的规则就是要轮班嘛。比如说有一个人两个月白班，两个月是夜班，所以其实是也挺考验这个心理健康的能力，嗯。
对，嗯，应该说学医，嗯，这种很忙的专业都是伤身体的。当然也不光是学医吧，就是但凡是非常忙的专业、很辛苦的专业，它都是伤身体的。所以就是，嗯，大家要，就是你要想好你要怎样使用你的生命。
所以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专业名词也非常难，我有时候看一些医学的名词完全记不住。所以你平时是怎么进行一些？比如说解压的，或者说在 繁忙的这种学习和工作当中来自我疗愈的？
我个人的话，我是那种属于背书特别快的。我当时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就说我是那种文理之间的那种天赋点儿。然后我从小背书就非常快，然后特别是中文是那种图形记忆。我现在想了想，我当时申请北医的那个政经的硕士那么顺利，可能跟我本科的成绩很好有关系。但我现在想，我本科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努力的学习，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背书的天赋有关系。就我真的很擅长背书，我那个时候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才知道，哦，也不全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我就不是。我有一个药物过敏，我到现在为止我也记不住我的药物叫什么名字。每次医生问我的时候，说你有什么药物过敏，我说我来查一下，
对，但是现在应该也不同了。就我到美国这边来上学之后，因为这边就是英文的那个记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可能跟不是母语有关系，另外也可能跟英文它不是图形记忆有关系，它有点像那种发音的记忆。反正我背英文就明显没有我背中文的那个速度那么快。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由于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这个网络的发展，它现在对记忆的要求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就是你只要记住那个大体的原理就可以了，然后那个 term 你不需要记得完全100%准确，你只要大体上记住就可以，然后你到时候一查它就会出来了。包括我们现在临床上写病历都会有那个拼写的那个自动的那个校正，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来说也帮了我很多。对，然后
正常的名词，对，
但
应该还是要了解，对不对？大概要了解。
对对，我觉得我的话，我是因为我已经用中文知道这些知识了，所以我其实不需要去记这些知识，我只需要去记那些 term 的话，它现在也不要求你记得非常准，你只要记住那个大概的那个拼写就可以了。所以，但是我感觉我们班美国的本土的小朋友，大部分的小朋友是学化学和学生物专业上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学理科呀，学艺术啊，然后学 finance 就是经济学上来的，但他们的 GPA 都很高。我感觉牙学院最后选出来的学生，包括医学院，他们最后选出来的学生还是相对来说是背书能力比较强，然后或者说比较刻苦。
但是经济学可以直接学牙专业吗？
对对对，就任何的本科的专业你都可以学医学专业或者学牙科学专业，但是你需要去完成它的先修课程。就比如说你的 major 是化学或者生物类的，那可能你自己完成你的 bachelor 学位需要的那些课程跟你学牙科的先修课程是一样的，这样你就轻松一点。
但是那些学经济学的他也要去完成这个。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经济学的话相当于你要完成你自己经济学的专业，同时课程，同时你还要花时间在这个 pre-med 跟 pre-dental 的这些课程上，基本上我觉得相当于是修了一个 major 加半个 major， 那你的工作会，你的生活，大学生活会非常非常的繁忙，对。
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是学生物和化学相关的专业会相对轻松一点，时间充裕一些，但是如果是学其他的专业的话，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四年的本科的生涯。
但问题是你如果本科是选择化学和生物这样的专业的话，如果你最后申请不上医学院跟牙学院的话，那你的就业前景就很狭窄了，所以是有代价的。
对，四大天坑，我是只单专门的这个化学专业的话，是所谓的四大天坑。当然我想这个都是外界的一些评价吧，如果是真正有 passion 的话，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它是不是四大天坑，对吧？
对，我个人感觉学医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能够耐受大量的重复性的劳动，就是你是一个 不怕，就是不怕枯燥、不怕麻烦的人，就是性格，就是因为他是大量重复的来完成这些，就你要把它完成的好，基本上你的手段就是大量重复。如果你的天赋高，你可能重复的少一点，花的时间少一点；然后你的天赋一般，你就花的时间多一点。但是他，我觉得他的那些考试筛选出来的，他的那些学校主要就是筛选这种人，只要你是这种人，你最后都能够完成他这个 task 一样。
谢谢哇，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你这种做牙医的这种责任和温度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您刚刚强调不怕枯燥，不怕麻烦，不断的这个叫刻意练习，对不对？刻意练
对对
习，如果
对。
每个人都有1万小时定律或者是叫什么10万小时定律，每个人都会成功的。但有一些人他会更喜欢做一些有创新的 innovation 的事情。那
对，我
这个，
觉得还是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路径。
对，而且要了解自己，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了解自己，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 passion。对，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一些新的视角，然后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真正要做好一个事业，需要这种有责任心，需要这种有勇气、passion 所在。那最后想请一菲秦博士给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总结一下你今天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同时呢，跟大家一个美好的寄语，好不好？
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这个机会，非常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在美国这边的话，或者包括是全世界吧，包括在牙科，包括在整个的健康领域，现在都是强调预防为主，重在预防。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保险，然后定期体检，然后定期洗牙，然后有小的问题早治疗早处理，然后避免它再形成更大的问题。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在80岁的时候还能拥有20颗牙齿，20颗以上的牙齿，然后都可以 enjoy 这个不同的食物，然后有过一个 enjoy 的人生。谢谢大家。
谢谢秦博士，我想非常感谢你用这个耐心陪伴每一个患者走过他们的病痛和恐惧哈。我们作为去看牙医的人也心里有一点底了，就是说医学其实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关怀，也是需要我们提前来预防这些牙齿的疾病。对，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五专家论坛不见不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